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今天开始我们就不再有 Zoom 的网络会堂了，以后就只剩下 YouTube 的直播。再次欢迎大家，也鼓励大家回到会堂，和弟兄姐妹一起实体参加崇拜。感谢神，今天下午一点半有一个临时的敬礼，在我们当中的张草姐妹决志信主，并且愿意马上接受敬礼。那我们一起为着她在就为着神在他生命当中的美好见证，一起向神献上感恩。一点半就在三楼的会堂里面，欢迎大家一起来观礼。今天正道的主题是活出基督，从祷告开始。我们会专注在祷告的这个部分。我想每一个人对祷告呢，其实都不陌生。我们时常听到弟兄姐妹当中分享那个他们的祷告蒙神垂听并且蒙神应允，那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开心，为他感到非常的欢喜。我们知道原本我们是怎么样的不配，但是神愿意赐福赐恩典给我们，甚至有时候甚至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会感到格外的开心。但是我们也有时常遇到过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祷告很久了，还是没有办法看到神到底要怎么样的为我们开路，或者是祷告很久，我们实在很难确定神的心意到底是如何，所以有时候反而会让我们祷告祷告感到越来越苦恼，眉头渐渐深锁。那祷告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功课，有时候会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兴奋，有时候又让我们感到有点绝望，甚至有时候我们都不想祷告了。那祷告可以是一个说是信仰的入门，很简单有的人也会认为其实祷告里面有很深奥的学问，是有很深的功夫的。好比说为人父母的，假如我们常常在家庭里头有祷告啦，然后看着你的孩子小小的年纪，然后他开始因为看着爸爸妈妈祷告，渐渐他也会闭着眼睛啦，大人在祷告的时候闭着眼睛啦，双手合十啦，听大人快要祷告的结束，他也会阿们呐，我们那时候心里很开心，我说这个小孩子已经会祷告了，感谢神了。那可是我们回到团契跟成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时候会听到弟兄姐妹分享说，我真的希望我在祷告上面呢，再多下一点苦功。我在希望我祷告的生活能够更加的进步。其实不单单是我们，甚至有很著名的传道人钟马田医师是上一个世纪英国福音派的牧师，他自己认为他在祷告上面的失败超过于他在其他方面的失败，所以看到他自己认为祷告上面还是有很大的亏欠。所以即便是看起来可能信主很久的人，甚至事工也非常有果效的人，还有可能在祷告上面都觉得还不够好，还有进步的空间。所以当我们是说我们自己会祷告当然没问题，可是说我们不会祷告其实好像也可以理解。那么其实这个并不奇怪，我们也不要好像感觉很气馁因为保罗自己也提到过说，我们本来不晓得当怎么样祷告，耶稣的门徒也就曾经跑去问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祷告其实也就跟读经一样，是我们一生都不可以中断，要不断学习接受装备，在祷告生活当中可以一直不断的来成长的。那借着今天的信息呢，活出基督从祷告开始，我并不是要告诉大家一个神奇特别祷告的方式，好像你一祷告完就可以开始活出基督了。我想要先带大家看到的是，其实我们说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时候，其实我们所跟随的那位主他就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在我们当中，在门徒面前，在众人面前树立了祷告的榜样。然后我们会从他平时的一些教导来听取一些关于对祷告的提醒，最后我们就是以主教导门徒的祷告来一起学习。好，在分享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赐下祷告的权柄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并且透过圣灵的帮助来到了你面前向你祷告，让我们这个原本生活在地上的人能够和天上的神有一个彼此沟通，并且是一个支取你能力权柄的一个时间。现在求神帮助我们 听到的人、讲到的人都能够顺服圣灵的引导，在所信的道上一起成长，也在祷告方面一起效法我们的主耶稣，来学习祷告的功课。恭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一开始就来看看，从许多的经文里面看到耶稣祷告的榜样。首先是在约旦河，他受施浸约翰的浸礼的时候，耶稣就在祷告。路加福音3:21讲到是众百姓都受了浸，耶稣也受了浸，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让我们有机会一窥神三位一体的这个奥秘。圣灵降临在耶稣的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等到耶稣施工正式展开之后，马可福音的记载说到，次日早晨天微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他说：“众人都在找你。”但是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那么我们看到，假如我们也跟耶稣一样，每天早晨有一段清静安静的时间，一个独处，与神独处祷告的时间，是能够帮助我们脱离世事的吵杂，帮助我们分辨清楚我们一天下来要面对许许多多的事情的一个轻重缓急。光是看我们每天的生活，除了那种 routine 的固定要做的事情之外，我们还是有可能遇到一些突发的状况，可能是一通临时的老板的电话，或者是 text message、 email 等等，或者是孩子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了，还有夫妻之间的事情，都有可能影响到我们每天原本固定要做的事情。我们注意到马可福音这段经文之前讲到的很多是耶稣正在非常忙碌的在各样事工当中，他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很多这个包括要赶鬼啦，包括要医病啦等等，因此他的名声被传扬开来，各处的人都想要跑到他那里找他。刚刚看到好不容易彼得找到他，想要强留他下来，但是他决定要到别的地方，最后他到加利利全地，在那边继续传道，他要以传道为重。另外一次在洁净大麻风的人之后，又遇到类似的情况，路加的记载是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耶稣选择一个人退到旷野去祷告，这边多一个却字，好一个却字。我们可以想象，有很多人跑到他面前说：“耶稣，耶稣，快来这边，这边有人需要你，看看看看，下一家那边也有人生病，正等着你去给他们医治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显然耶稣没有被眼前的事工声音给冲昏了头，或者是要打乱他原本的节奏，他也没有因着一群人的簇拥被影响，想要贪图人前的荣耀而被羁绊住，让他失去了重心。有时候我们会想要有一种被需要感，好让自己觉得更存在一点。耶稣的表现却是他知道自己很被需要，但是他还坚持的从祷告开始，以天父的事为念。可以看到祷告确实在耶稣的侍奉当中扮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也让我们学习到，其实我们的存在感并不是来自于人的夸赞或者是人的需要，甚至也不是建立在事工的果效方面。我们的存在感其实是建立在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假如你现在有很多事情要忙，在你厘清你跟各样的人或各样的事情的关系之前，其实你最需要做的不是别的，就是好好的花时间回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接下来在耶稣的生活当中，我们要看到是他在行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前， 四本福音书对这个神迹都有记载，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记载这段经文的时候都有一些不同的细节，但是相同的地方是当耶稣将饼鱼分下去给大家之前，他都记载到他望着天祝福或者是祝谢，他向着父神也为着百姓献上感谢的祷告。另外一次他用七饼和几条小鱼喂饱四千人的时候，也同样有这样的祷告。在众人面前因着一个望着天祝谢或者是祝福这样的一个举动，能够引导众人看到这是神的作为。我们看到耶稣原来他是那位与神有同等能力的人，但是仍然愿意归荣耀给神，这就让人不会只去注意到他自己的能力有多大，他有多大的能权柄，也不会让人只去注意到他手中的鱼跟饼，而是他要引导大家举目望天，把人的目光引导到神的身上。这是他在行神迹之前做的祷告。在路加福音九章讲到耶稣和门徒登上高山显出他的荣耀，当时他和彼得、约翰、雅各一起，二十九节讲到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然后讲到的是摩西、以利亚与他谈论将来要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这让我们看到耶稣在祷告的时候那个原本只有神才能够发挥出来的荣耀光辉，只有神他本体的真相显现出来，就在耶稣祷告的时候。这也让彼得印象非常深刻，最后还留在他的给教会的书信当中。接着还有当耶稣面临到他在世上最重要的这件事情，也就是将要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客西马尼的园子里，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然后他就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一起去，他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然后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做什么事情呢？耶稣祷告。耶稣说，对天父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熟悉这段经文，我们知道之后讲到这三个门徒都非常累，都睡死了，很难被叫醒，可见当天的行程对人的体力而言是非常非常疲累的。但是即便在这样子心力憔悴的情况下，耶稣仍然没有忘记祷告。路加描述到这段经过的时候，更是说到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这样的祷告耶稣重复了三次，一直到要捉拿他的兵丁来到他们面前。最后当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仍然看到他在祷告，他为兵丁向天父祈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在断气前为自己向天父呼喊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我们刚刚看到许许多多的场合是谁在祷告？是耶稣在祷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跟随的耶稣就是这样一位看重祷告的主。我们会不会偶尔有这样的想法，说，哎呀，我实在太忙了，根本抽不出时间来祷告啊，还要每周三叫我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吗？根本没时间啊。或者是偶尔心里还是讲的，哎呀，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没有那个精神，没有那个力气去祷告了。因为我们眼前我们要完成的事情比我们祷告还要来得重要，所以我们选择去做事情，而没有选择回到神面前祷告。我们看看耶稣，他不忙吗？他要处理的事情 不多吗？他要应付的人会比我们少吗？但是他愿意清早起来到旷野去独自向神祷告。光就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祷告的频率，他祷告的时机，他祷告的方式。当我们说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在祷告上面轻忽呢？我们若不好好的祷告，像话吗？像样吗？我看到有人摇头哦。我们要好好的祷告。我们还会有一种借口是，哎呀，其实神也都知道了嘛，那他也掌管一切了，他也决定一切了，那我要祷告干嘛多此一举呢？那我们再回来看看耶稣哦，耶稣是神呢，他知道一切，他掌管万有，但是他仍在祷告。他的祷告代表什么？假如说我们人，我们为了自己的需要在神面前祷告，那耶稣他已经拥有一切了，他什么都不需要了，他还是在祷告。那看到我们人哪一个人有能力智慧会高过于我们的主耶稣的？耶稣要成就一切事情，他还怕能力不够吗？还需要更多的智慧吗？但是他仍然在祷告。一边是这种能力不足吼，智慧不够的人，我们都老想着怎么样不要祷告，老想着借口说，哎，不要祷告，少一点祷告好不好？那另外一边是神的儿子，耶稣却老是在祷告。怎么神自己的都还在祷告？那看起来很不 make sense 嘛。知道一切、掌管万有的人，他还在祷告；那不知道的人都没有很想祷告。我们知道主耶稣绝对不会做那种不合理的事情。那最合理的解释呢，就是他正在为我们做榜样。他亲身示范，要让我们知道，你们不祷告是不行的。我们看得出来，祷告其实就是耶稣生活的一部分，就是耶稣事工的一部分。他不但教导我们祷告，他更是身体力行，不住的祷告。那么光从他的身教来看，就足以让我们知道，看得到那个祷告的重要性跟祷告的必要性。之前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除了自己祷告，在众人面前祷告，带着门徒祷告，那我们也看到他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另外耶稣也有许多关于祷告的教导，我今天会提到几点，这是从他平时跟门徒的对话当中，在不同的时间场合可以观察到的。那么他借着不同的方式，有的是比喻啦，有的是在对话当中，那都提出很多关于祷告很实际的一些提醒。这也就是今天的第二点我们要来分享的。路加福音十一章讲到一个比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这边讲到三个朋友，其中一个朋友要三个饼。这边讲到的情辞迫切，情辞迫切的直求是在讲一个人他可以不顾自己的颜面的这个情况下来恳求，向朋友提出恳求。那这个人呢，我们看到求饼的这个人，他其实也没有要多取什么，实在是因为自己的另外一个朋友有需要，哎，突然跑到家里来，但是他又自己刚好没有东西可以来招待别人，所以他顾不得自己的面子了，跑去找他另外一位好朋友来祈求。那耶稣的话告诉我们，神会看重我们情辞迫切的祷告，神是非常看重我们的祷告的。所以同样我们也应当看重我们自己的祷告，清楚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不能随随便便的乱祷一通。有的时候我们只有当我们愿意情辞迫切的求的时候，我们愿意不顾一切的求的时候，我们才会渐渐的知道我们所求的到底是不是我们自己所需用的。我们的祷告要渐渐从那种只有祈求、只有 ask 的这种内容转变为寻求，从 ask 变成 seek。 有时候我们的求求了半天真的不是我们需要的， 但是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帮助我们不断的回到神面前，不断的反复思考，然后渐渐成为一个寻求神心意的过程。那么最后主必定会照我们所需用的来成就在我们身上。另外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讲到十八章讲到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我们就知道，祷告祷告有可能会遇到灰心的时候，所以耶稣这边特别告诉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他说到有一个城里有一个官，不怕神也不尊重人，在那边还有一个寡妇，常常到那边求他说，我有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这个法官多日不准，后来心里想说，哎呀，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么就因为这个寡妇一直来烦我， 我就为他伸冤吧，免得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在这个比喻当中，耶稣特别用一个不义的官来做对比，那作为那个老妇人他所祈求的对象，然后比喻的最后又强调信心的重要。其实让我们看到这位妇人，她之所以能够不断的祷告，不灰心的这样祷告，那么她信心其实真正的对象是那位在天上的神。否则要面对这种我们现在说是恐龙法官哦，不怕神又不尊重人的法官，要怎么样能够坚持下去还不灰心呢？在寡妇的心里有对神的信心，帮助她常去官府那边祈求伸冤，他有付上行动的代价。其实我们的祷告当中最被神看重的也就是那样的一个信心。在耶稣咒诅完无花果树之后，门徒他要回应门徒说，哎呀，怎么无花果树立刻就枯干了呢？那时候耶稣说道，你们当信服神， Have faith in God， 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们应当要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是那一位无所不能的神。很多时候我们是为了我们所求所想的内容才会来到这位神面前，那个时候我们的注意力总是停留在我们祷告的内容，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你帮我准备这个准备那个，我们的注意力很少 focus 在神，你是能够成就这个成就那个的神。神要我们完全的相信他，要我们完全的信靠他，要我们完全的顺服他。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祷告当中用信心来支取神的能力跟权柄，我们也必然能够因着跟寡妇一样同样的信，顺服在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结果当中。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里头有整段比较完整的关于祷告的教导，就是刚刚我们刚刚读经读到的部分。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先提到了两个祷告的时候应该要避免的。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是，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耶稣提到一种人，耶稣并不是指责他们不知道祷告的意义也不爱祷告，其实他们很重视祷告，也常常祷告，喜爱祷告，只是他们更喜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那么耶稣看穿了这种人背后祷告背后的心态，说到因为他们更喜欢吸引人的目光，博得人的称赞。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祷告视为一种人前的祷告。如果我们的祷告也是带着这样的心态，那么耶稣说到了，你希望人家看到听到好吧，那么你已经得着了，有人会去听你的，有人会去看到你在做祷告。但是耶稣不看重这样的祷告，他说这种是假冒为善的祷告，不符合神的心意，不能得着神的喜悦。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你，必然报答你。耶稣要我们更加注重我们私底下的祷告生活。各位弟兄姐妹，假如在一个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一个没有人在旁边的时间， 你还会不会有同样祷告的热情呢？那个是耶稣要看重的祷告的心。在这边，可是耶稣也不是告诉我们，哎，你只要管好你个人祷告的生活即可，也不是要让我们，哎，完全不能在公开的时候祷告。我们知道我们在聚会当中，在团体里都有很多公开的祷告需要有带领祷告的人。这边的提醒是让我们知道，在祷告的时候，无论是在人前或者是在暗中，不管有没有人看见，最重要的是那个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跟神最直接的沟通跟互动。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心机，也不要关乎在乎任何人对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祷告其实不是一个好像一种属灵的表演，其实就是很单纯来到神面前向他呼求。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假如一个人他没有 personal 没有个人的祷告生活，他只有在公开的场合才有在祷告，那么当他在公开场合祷告的时候，就形同一个表演，这个做一个祷告的大戏，上一个祷告的大戏一样。在我们教会当中的领袖，理事也好，各团体的 主席了，组长也好，我们会有很多机会要在人前祷告，那我们更应当注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多个人祷告的时间，有一个规律的祷告的生活。我们千万不要成为那一种平时个人独处的时候从来不祷告，可是聚会时间到了，弟兄姐妹出现了，然后或者是你站在教会的讲台上面了，我们才做祷告。我们千万要记得，你是在神面前祷告，而不是在人面前演戏。这样子演戏的祷告，神根本不屑一顾。另外还有一个应当要避免的是外邦人的祷告。当时的外邦人有另外一种祷告的谬误，是认为祷告是一种累积功德行善的表现，因为他们要到各处的山头树林里面去拜不同的假神偶像，所以他们认为只要重复越多次越长，就得到这些假神偶像的关注就越大，所以呢，祷告的事情才能够成就。耶稣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外邦人祷告的内容主要是要提醒他们的神，你看看我已经做了多少 好事了，你看看我已经奉献了多少祭物了。所以在他们观念里头，我们祷告成就与否取决于我们一天做了多少次祷告啦，我们是不是不断的重复用一些术语在祷告啦。那么祷告已经成为他们一种为了得到报偿的一种筹码和神交易的行为。只是这样子的心态同样也是要被耶稣给提醒，我们千万不要用外邦人对待假神的那种方式来向独一的神，来向我们的天父祷告。我们要尽早抛去这种像外邦人一样以祷告作为和神交易的筹码这样的一种心态，这样的一种想法。耶稣说，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在你们祈求以前，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确实的，我们的需要对神而言绝对不是什么天机，神是 查验人心肠肺腑的神，他必然知道我们的需要，甚至他比我们自己还清楚我们的需要。而且神并不是不关心我们不顾念我们，所以 他之所以要我们常常的祷告，是愿意在祷告当中与我们彼此相交，借着祷告的机会让我们来经历他，同时也来借着这个祷告的机会来增添我们对他的信心。所以祷告真正的功效并非取决于时间的长短或者是频率的多寡，而是在乎这个祷告的人他能不能够在祷告当中真正认识到天父完全的属性。祷告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意义也是在于这个人是不是真正愿意谦卑自己，因着祷告看到知道自己的渺小跟不足，而愿意更加的信靠更加的敬爱神。在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不要把这段话解释成为不可用重复的话祷告，或者是以为我们其实祷告不用太长，简单几个字简短扼要就好了。那主耶稣他其实 已经用他亲身的示范告诉我们，在刚刚讲到在客西马尼园，他用三次祷告，说的话跟先前一样。那主耶稣还有很长时间的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那个大祭司的祷告，主耶稣有做这个彻夜通宵的祷告。他在拣选门徒之前，路加福音说到他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所以耶稣的祷告并不是那种空洞的反复，只是重复一些无意的话，而是我们看到他真正花时间精神在跟神真诚而且很热切的这样的一个团契，这样的一个交流。所以总的来说，这个六章五到八节这篇经文，耶稣的意思，无论从公开的祷告也好，或者进到内室的祷告也好，还有祷告的时候用字遣词或者是时间的长短，都不是要用一种某种特殊的形式主义来辖制我们的祷告，反而它是要帮助我们破除那些形式上面的规范，是要在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好好查验我们的动机，避免我们成为那种假冒为善，避免我们成为像是那种外邦人的祷告。这是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到的。在马太福音接下去的经文六章九到十三节是我们熟悉的主导文，实际上更像是应该算是耶稣教导门徒该如何祷告的经文。最后我们就用一个用这样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主导文来学习，我们说这是一个祷告的范例。虽然我们对这个主导文的内容都非常熟悉了，那么在分享的时候我还是想请大家一边听一边来回想主耶稣教导的祷告和我自己平常的祷告，或者说我平时的生活，虽然我们很熟悉这个祷告文了，那但是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想的，是不是符合耶稣他当时所教导的呢？首先，我们来看看耶稣说，我们在他教导门徒，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第一句话。所以一开始，我们要确定自己知道我们是在向那位天上的父，我们天上的父，那位垂听我们祷告的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他不但是那个最崇高最伟大的那位神，他还是顾念我们体恤我们知道我们软弱的我们的阿爸父。同时我们要思考我们自己是不是已经因着耶稣拥有了那个儿子或者是女儿的名分。那若是我们已经建立了父子或者父女的关系，那么因着这一层的关系，我们就要在心思意念上面更加来寻求神的心意，否则我们祷告的内容因为这个关系的不确立，真的实在很难跟神的心思意念一样。那在确定了我们的与神的关系之后呢，接着我们要看到耶稣要我们祈求的包含了三个属天的关于神的三个愿，以及三个我们属神儿女的三个求。就先后顺序来看，一开始所提到的是关乎神国的事，天上的事情。那耶稣把这三个愿放在一开始，不但很直白地告诉我们这些事情的重要性，希望我们要去真实关切到这些三个愿。那么其实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正是整个人类最需要的，只是人类往往却不去顾念，包括基督徒自己，我们都已经没有把耶稣放在前面这三个愿好好的来思想。那人类之所以会不断的向下沉沦，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出现在这边。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把神最看重的也放到我们祷告最重要的位置。这三个愿呢，包括了第一个，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耶稣要我们单单遵从神的名，神的名意思也就是神他自己。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在做的事情是诋毁神，是诋毁基督的名，越来越多的人不认识神，不相信神，不愿意信靠他，你更不用说要好好的来敬拜他，把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了。世人是如此，那我们个人的生活呢？我是不是时常向人提起神的名呢？还是我更看重人的名更多一点？我们常常会要求，也会注意到要给人 credit 嘛。 但是我们自己没有把神当得的 credit 给他，好像都无所谓。一旦是自己的名字没有被提到的时候，哎，就觉得哎，是不是少了点什么？可是当自己从来没有提到神的名字，好像一点不以为意。啊，原来其实搞了半天，我们在乎自己的名字更胜于神的名字。但是耶稣要我们，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是要让神的名被更多的人来认识，被更多的人来知道，来传扬，来高举，来尊崇。接着一个愿是愿你的国降临。耶稣要我们清楚地分辨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的世上的国，和神所真实要彰显执掌王权的国度是有所分别的。耶稣说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世界的王是魔鬼，是撒旦。那么今天在世上生活的我们，因着耶稣，我们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主要我们祈求的是让他来掌管王权，让他的国降临。所以我们应当，每一个人应当都要成为神国度的精兵，成为神国度的使者。一直到耶稣再来之前，我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让他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能够执掌王权，让他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来执掌王权，更是让他在我们的社区当中，在我们的城市当中，在我们的国家当中来执掌王权。这边耶稣的教导提醒我们，生活的见证，我们能不能够借着我们的生活让人家察觉出来，哇，这个人不一样，有神在他的生命当中，跟其他的人不同。我们所传讲出去的话能不能够让更多的人也能够摒弃掉这个世界，这个罪恶，这个罪恶的世界所带给他的捆绑，能够归向神那个光明的国度。那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应当要心系着神的国度，我们要思考的事情，我们要祈求的事情，要和神国度有关，要和神国度的扩张有关，要和神国度的降临有关。第三个愿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天跟地的差别，光跟暗之间的差异，那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只要活在世上的一天，我们就有可能受到撒旦的影响。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食的人，不但处处要与神为敌，更是时时刻刻要欺哄人，拦阻人，包括拦阻我们去顺服神的旨意。神的话告诉我们，不要被世界给同化了，要不断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让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而且要不计一切代价的献上自己成为活祭，让神来使用。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当然不能偏离神的旨意，擅自做主，更不是要神来替我那个恣意妄为的心意，我的旨意来背书。我们不是以为向神祷告了之后，就是在告诉神说，哎，我已经告诉你我要怎么做了哈，你听不听随便你啊，假如你不拦着我，那我就继续这样干下去了。我们不能用这样傲慢的态度来向神祷告。我们祷告是要寻求神的旨意行在地上，而不是要他来 完成我的旨意。接着耶稣讲到了三个求，第一个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边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是有物质生活饮食上面的需要，耶稣教导我们可以为了我们的需要向神祈求。我们都知道我们每天不能缺少日用的饮食，只是我们往往忘记，就连这样的需要我们都要带到神的面前来求。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往往只有当我们没有了，真正失去了，或者当我们缺乏的时候，哎呀，我们那个祷告去祷告，那时候我们才知道要祷告。往往我们失去了那个我们 take it for granted 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才会想到，哇，神以前的供应是多么多么的珍贵。一个能够为日用的饮食每天生活的需要 向神献上那个 真诚祷告的人，一定可以从他的祷告当中看到他对神那种依靠的心。耶稣教导我们，不要只是当没有的时候才想到神的供应有多宝贵，有多么的感恩，而是要把它当作原本明天会如何，明天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但是就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要时时刻刻来到神面前求，我渴望神的供应，我要祈求神的怜悯。也只有当我们开口之后，我们才会学习操练，我们真的就是那样时时刻刻需要依靠神的人。也只有开口之后，当我们得着了，我们才可以自然的献上我们的感恩。那么除了生活物质上面的需要，耶稣还提醒我们，我们有灵里面的需要。耶稣要我们为了所亏欠的债来祷告。耶稣要我们记得，我们还是会犯罪的，还是有可能会犯错，亏欠神的。因着这样子累积下来所成的这个罪的债，不但会影响我们的祷告，也会影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要祷告，求神挪去这些罪恶，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主耶稣还教导我们，当我们为着自己的罪向神祈求赦免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习去赦免其他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主的话讲得非常清楚，除非我们能够愿意饶恕别人，否则我们将无法真正得着那个神饶恕我们时候的真正的平安跟喜乐。最后一个求讲到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在表达一种，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求神使我们不会受到引诱而堕落下去，或者说，当我们遇见试验的时候，帮助我们不要因此而犯罪，这样的一个祷告。那么，一个曾经受到试探的引诱，因此而犯罪的跌倒的人，他一定深深的知道这个试探的恐怖。所以当他从神那边得到拯救之后，他必定非常非常珍惜，所以他也一定会在祷告当中求神使他能够躲避一切的试探的引诱，也在祷告当中求神支取能力来胜过试探，脱离凶恶。他这样不是自不量力的用自己的力量去以身试法，靠自己的力量去面对试探，所以我们应当要时常在祷告当中警醒自己，思考我们自己是不是那种常常任凭我们的私欲去牵引诱惑我们犯罪，还是我们更加愿意在祷告当中向神祈求力量，让他来帮助我们战胜。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是祷告的尾声，更像是一个信心的宣告，是承认神才是那位真正拥有一切掌管万有的主宰。耶稣的教导是要我们带着这样的盼望向神发出颂赞，献上我们整个祷告的祭。那也当我们做出这样的宣告之后，无论是我们身处在怎么样动荡的环境，或者是当我们的祷告并没有立刻得着神应允的时候，那么仍然不会受到这些事情的影响，对神仍然有信心，因为我们所相信、所呼求、所依靠的对象是那位真实拥有永恒国度、永恒权柄、永恒荣耀的神。当我们愿意承认神的主权，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顺服在他的旨意之下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谦卑顺服的等候他旨意的成全。在结束今天的信息之前，我想再一次借着刚刚提到的几个问题，借着我们平时很熟悉的主导文，只是用一个比较不容易想到，用一个反问的方式，让大家来检查一下自己，比较一下我们平时的祷告、我们的生活和主所教导的祷告有没有什么不同。我请大家可以闭上眼睛，然后听我这边来讲。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安静，来思想我们的祷告生活。主耶稣，你教导我们的祷告是要说到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我自己是不是已经接受耶稣成为父神的儿女了呢？在天上的父，我是不是有跟你那样亲密、那样活泼的一个关系呢？ 我不能轻看这样的一个身份，我应当更加好好的讨你的喜悦，和你有一个活泼健康的关系。主，你的祷告也是教导我们要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么，我是不是真的这么在乎你的名呢？还是我更在乎自己的名，更在乎人的名字，胜过于你的名？假如是这样的话，求主帮助我，能够在我的生活当中，不忘记你的名，不忘记提到你的名，向更多的人提起你的名。主，你还说要愿你的国降临，我的所求所想真的有关乎神的国吗？还是我只顾念地上的事？我的生命能不能让更多的人来到你的面前？能不能够让更多的人进入你的国度呢？我是不是真的盼望你的再来？愿你在我的生命当中真真实实的掌权。主，你也说要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我的祷告当中，有这么多关注你的旨意吗？还是总是想把我的旨意告诉你，要你来为我背书呢？求主帮助我，真诚的成为一个愿意遵行你旨意的人。主，你也说到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其实每一天我都需要神的恩典，我都需要祷告，为每一样恩典我的需要来祷告，帮助我不是只有在感到缺乏真正失去之后才会想到来到你的面前，让我成为一个真正依靠你的人。主，你还教导我们要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感谢赞美主，因为我知道没有一样罪会大到你无法赦免的，没有一样的罪污是你宝血没有办法洁净的，而且你愿意赦免每一个人悔改回到你面前的罪。我现在也同样按着你的吩咐来饶恕我的弟兄，来饶恕我的姐妹，因为你要我们同样要免了人的债。你还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我要学习更加依靠主的力量去战胜罪恶，不让私欲继续牵引诱惑我走入试探。主，当我学习你所教导的祷告，偶尔还是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还有未知的结果将来的变化的时候，信心偶尔不足的时候，你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那么我就愿意全然相信，全然交托在主你的手中。阿们。希望这样的祷告，这样的省察，能够帮助所有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祷告也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更加活出主所 教导我们的祷告。那么在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其实我们跟神建立一个真实活泼的关系，也就是从一个信心的祷告开始。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还不会祷告的时候，圣灵已经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那神的灵会让你有信心勇气来看到自己的罪，然后并且来感动你，让你相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能够解决你所有罪的问题。那么神的灵也会感动你来为了这样的决定做出祷告。那所以假如你已经承认自己的罪，也愿意相信耶稣基督，那么你可以在今天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就请你的慕道班老师或者是邀请你来的团契的弟兄姐妹一起向神表明你的心愿。那在我们当中凡是已经决志信主的人，我们也要记得尽快，就像张草姐妹今天下午要在公开 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然后我们也要在主日都能够分别为圣，出来敬拜神。平时多读经，多祷告，让我们的灵命得着喂养，也和弟兄姐妹活出一个真实相亲相爱的团契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你不单单拣选我们，也顾念我们一切所需用的。今天我们重新审查了一下我们平时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的生活，求主你的灵继续在每个人的心中动工。若是我们有做得好的，求神帮助我们继续保持；若是我们有被主话语给责备的，需要纠正的，我们也愿意悔改，让主引导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活。献上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